祝我2013年三月初三白莲花。讲到这，麦约翰牧师第四讲，讲到题目基督徒的性命。
刚刚一个阿妈说，昨天晚上她听得懂我的分享50%，她说现在70%。我说阿妈，我进步或是你进步啊？以前我在台当的时候，我有一个收音机的节目，每个礼拜天马牧师的葡萄园啊。那个时候，如果你认为现在我的中文还不够流利，那个时候真的不够流利啊。我思考谁会听这个节目啊？因为这个奇怪的口音啊。有一个礼拜一，我去修理我的车子，一个男孩子修理我的车子，他不是基督徒，他说马牧师。昨天我都听你的节目，我说真的吗？他说王牧师，我跟朋友都倾听你的节目，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的口音很可爱啊，我很难过啊，我真的发现我的软弱就是保罗的教导，我的软弱是上帝的力量啊。我去什么地方，台湾什么地方，人都很认真倾听啊。所以偶尔上帝用我们的软弱做他的工作，做他的工作。所以谢谢你们的精神，你们的精神给我精神。我们最后一堂啊，所以加油啊，加油啊。昨天一个我以前的学生来，他我看到他，我记得以前他上我的课，一个礼拜四早上8点的课，他都坐最后一排啊，在后面啊。有一天我演讲的时候他睡觉，我上课的时候我不会接受学生睡觉，所以我去那边我说我刚刚分享的东西你有什么看法？他突然说，马牧师，我很想回答你的问题，可是我都为你祷告。所以我昨天我问他这个事情，以后他毕业后他去一个教会当服牧，特别关心青少年，他邀请我去他的教会跟青少年分享，我告诉他们这个故事，他说马牧师不要告诉我的青年这个故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你上帝，你很喜欢倾听我们的祷告，你也很喜欢跟我们说话，求你特别继续带领我们，赐给我们精神，赐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赐给我们喜乐，帮助我们继续成长。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结束谈祷告，然后一点点我要谈圣灵的果子了，以后给你们机会问问题。现在我要谈，如果你的祷告的生活越来越冷漠怎么办？大部分的基督徒碰到这个节气，这个情况啊，不想祷告。如果我们碰到不想祷告的时间，我们怎么办？其实昨天我分享，事情不顺利的时候很容易祷告。医生说你生病你不会忘记祷告，你的家庭有问题不会忘记祷告，不顺利的时间是比较容易祷告的时间啊。可是事情普通的一般的，我们偶尔会忘记祷告，可是我们的祷告的目标不是只求上帝帮助我们而已，我们的目标是明白察觉上帝的旨意，然后信他的旨意。所以不管生活是这样子或是生活是这样子，我们要继续祷告。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的机器不够，怎么办？我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有罪恶感，刚刚我说我们不想来上帝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罪让我们跟上帝有点排斥啊，尴尬，所以我们有点像我们伤害一个人，我们不要碰到他。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有的时候是这样子，或是我们没有顺服上帝，所以没有顺服，我们不会继续祷告，不会继续祷告。所以我们这么拉到这个藩篱啊，让这个关系打开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很好。或是以前可能你祷告，上帝没有回答你的祷告，不是你所期待的，所以你停止祷告。我碰到人啊，有这个情况。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对夫妻，一个同学，他是女性的牧师，他的先生，他读神学院，他的先生预备当医生。他们毕业后，我的同学去牧会，他的先生去医院服侍当医生。他这个男生，这个医生很认真倾听病人的需要，他很认真的医生，不是吃药这种的医生呢、啊、他是真的倾听，要真的了解病人的需要。所以他回家的时候，偶尔他有点累，因为非常注意病人的需要。有一天他们告诉我这个故事，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我的同学这个牧师跟他的先生说， Chip， 我们的婚姻的生活不够好。他的先生回答说， Melanie， 我们的婚姻的生活比 95% 个人好。他说还不够好啊。他说我们的沟通的时间不够，常常你回来你很累，你看电视，我们没有沟通啊。他说应该是这样子，我真的很累。他说好不好，你下班我们吃，可不可以我们一起散步，一边运动一边分享啊？因为我要我们有更亲密的关系啊。这个牧师的目标是好，他的先生是很单纯的人啊，他说好。所以现在，这是很久以前，到现在每一个礼拜应该三四次，他们一起去散步，一边运动一边分享，不是在电视前面看电视啊。这对夫妻有一个选择，他们选择他们要更亲密的关系。我认为他们的例子是我们的模范。你跟上帝真的渴慕更亲密的关系吗？如果你真的渴慕，这个不是随便的事情啊，不是来这里两天被感动，感动的意思是感以后动，心动啊。所以这个礼拜如果已经有很稳定的祷告读圣经的生活继续，如果没有，今天晚上开始了。如果你真的渴慕更认识上帝，你需要花时间努力，没有别的方法。我不会说 Trust me, it's easy, 相信我很容易，我不会说这个话。你需要跟我的朋友们这对夫妻一样，你要决定这是我生活最重要的地方。如果你做，我可以给你一个应许，一定有喜乐的生活啊。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是我们的生活最美的事情啊。还有这个会影响你的家庭的生活，你的上班的生活，你的教会的生活，你的社会的生活啊。所以这么被更新，这么让圣灵改变我们，是做说话倾听，看他的话语，看他的话语。上帝会回应我们的渴慕，我们的渴慕。为什么 聆听那么重要，因为上帝真的想跟我们说话。很多人问上帝如何跟我们说话，他说：“约翰，去台湾。”有的人说他们真的有这个经验，上帝跟我不常用这个方法。哦，我比较喜欢这个方法，进去啊，约翰，去台南。哦，好，顺服啊。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上帝用对我们说话是圣经。如果你不认识这本书，很难认识上帝。昨天我说这是恩典啊，不会无聊，可以看得懂啊，还有跟你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常常看这本书，不一定每一天要看一章，偶尔我看一章的一半，因为我要让这个经文进入改变我。有没有这个经验？早上你看一个经文，中午你已经忘记你看那个经文了。我有这个经验啊。所以慢慢看，慢慢吃，让这个经文进入。第二个方法，上帝用对我们说话，是上帝有的时候用弟兄姐妹对我们说话。我记得有一次我开车离开阳明山，以前有一个左边小路我都可以进入，可是那天警察说不能进入，以后是 one way， 怎么说 one way 什么想啊，可以出去不能进入。所以我问警察为什么。哦，那天上帝用这个警察对我说话，警察说因为你的方便是别人的不方便。我说哦，这是上帝的话。我常常思考警察对我说话，偶尔我在什么地方想我的方便，我记得他的话，好像上帝对我说话。你的方便，约翰，是别人的不方便。哦，这是真理啊。我说警察谢谢你，哦，去别的路啊。所以上帝有的时候要用别的弟兄姐妹对我们说话，有的时候他会用非基督徒对我们说话。那不一定每一个人对我们说话都是上帝的声音啊。以前在台湾神学院有一个女生，她认为这个男生上帝告诉她这是她的未来的先生，可是问题是上帝没有告诉这个男生啊。所以她说妈妈是奇怪，她都没有听上帝的话。我说我不清楚你听过上帝的话。所以我的意思不是每一个人，有的人很容易说圣灵告诉我，告诉你。这种的人偶尔我观察一下，因为不一定他们的感动是上帝的感动。希特勒在德国也被感动，这个不是上帝的感动。我们看很多例子的人说是上帝带领他们，不一定。可是有的时候上帝用别人对我们说话，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圣灵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感动我们，感动我们。刚刚一个弟兄跟我分享，他说有的人常常流泪，台湾人有的台湾人非常会流泪啊。他说妈牧师我流泪我知道这是圣灵啊。有的时候是圣灵啊，很清楚啊，不一定每一次流泪是圣灵啊。可是我们要敏感，圣灵会用很多方法带领我们啊。有的时候在心里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跟着这条路啊，这是上帝啊，可能你有这个经验。所以上帝对我们说话的方法，第一个我们个性都不一样啊，我们的灵性的类型不一样，可是上帝会用方法对我们说话，他的话语别人偶尔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感动，上帝的感动，不是我们的感动。察觉哪个是我的声音，哪个是上帝的声音，有的时候不容易，不容易。上帝告诉我 我一定要开一个 Benz。 一定是上帝的声音吗？我要察觉一下，上帝告诉我我应该有更好的方式。可能不一定，不一定。那如果他说上帝告诉我我要关心边缘的人，这是圣经的教导啊，这个应该是上帝 的声音。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圣经里面上帝对以色列说话，对亚当、夏娃、亚伯拉罕、撒拉、摩西、大卫王啊，还有上帝对初代教会说话。你记得很特别，彼得从小的时候，他的妈妈是很好犹太教的信徒啊。他说：“彼得不能吃猪肉，你不能跟外邦人有关系啊，这是尊重上帝。”说彼得很乖，都记得妈妈的教导。可是有一天，彼得在屋顶上做什么？做梦，他看到很大的布，都是不一样的动物。一个声音从天上说：“我都创造了，你都可以吃。”他说：“不是，妈妈告诉我不能，不可以。”上帝说：“可以。”他起床的时候，门口一楼有外邦人敲门：“好，我们要带你去我们的老板的家。”彼得说：“不行。”上帝说：“行。”所以，上帝偶尔会打开我们的眼光。以前我们认为不行，现在行。意思不是随便做，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是上帝常常对彼得、保罗，让他们的眼光更宽。外邦人不警觉、不干净啊，可是上帝说他们也是我的人民啊。所以上帝用很多方法对我们说话。可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倾听上帝，我们需要静默的操练。如果我们太忙，这个声音我们不会注意，我们盲目了。所以在你的祷告里面，我常常说不是只给上帝机会偶问上帝问题，偶尔 我问上帝你要问我什么问题啊。偶尔我们问上帝问题不是这么帮助我，譬如说我的品格、我的品性接下来应该往哪里发展，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啊。上帝怎么让我的品格、我的品性发展。第二个，我的家庭接下来的方向是什么，或是我的工作的接下来，或是上帝你怎么要我用我的时间，怎么要我用我的钱荣耀你，荣耀你。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特别的奉献，我记得我祷告，我说上帝告诉我应该奉献多少，我不常那么明确问上帝这个问题啊。哦，那天很清楚上帝告诉我应该奉献多少，比我想到更多。我很清楚上帝说，我说哦好，顺服啊，顺服啊。如果上帝沉默，可能那天他不想说话。可是常常我们没有听上帝的声音，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倾听。如果我们太忙，真的没有办法停下来让他对我们说话。还有他对我们说话，我们也要预备心信他的旨意，不是只是倾听他的旨意，我们也要信他的旨意。有的时候我们很清楚上帝要我们做什么，可是我们没有做。有一个神学院的学生，他已经退休了，然后来读神学院。他说：“马牧师，20年以前上帝呼召我去神学院，我都不愿意去。现在我回应上帝的旨意，我回应他的呼召。”我说：“还好你愿意，可是很可惜你等20年了。” 偶尔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是这样子。所以祷告的目标是跟上帝有很亲密的关系。天父、耶稣跟圣灵啊，是跟葡萄树有亲密的关系啊。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那现在我就一点点要谈圣灵的果子，然后给你们机会问问题啊。如果今天早上你参与这个礼拜，我特别谈圣灵的恩赐，因为圣灵的恩赐的目标是什么？是建立教会。不是每一个基督徒有全部的恩赐，没有一个基督徒有全部的恩赐，没有。可是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说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接圣灵的果子，全部九个果子啦，全部九个果子。为什么？因为上帝非常在乎我们成为哪种的人，他非常在乎我们的品格。圣灵转化我们的特质，比我们如何用恩赐更重要。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恩赐很重要，可是如果我们的态度不对，我们没有办法好好使用圣灵给我们的恩赐。如果上帝改变我的态度，我们可以好好用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恩赐。如果你太爱地位，太爱钱，太爱外表，很难有自由结果子的。所以我再一次说，圣灵最在乎是我们成为哪一种的人啊，哪一种的基督徒啊。如果我们没有仁爱，没有善良，没有慈爱，很难影响别人啊，很难当耶稣的光，耶稣的眼啊。可是如果我们慢慢越来越结果子，很成熟的果子，我们会真的祝福别人，也会好好使用圣灵赐给我们的恩赐。所以最重要被圣灵充满是我们会不会结果子，会不会结果子，是圣灵帮助我们结果子，让我们当新造的人，上新造的人。好，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八节，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好，我们一起念，请来。如果你有赫赫本，请来。所以教会很重要的工作是让我们都成长，结成熟的圣灵的果子啊，圣灵的果子。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认为我们怎么知道一个基督徒是成熟的？成长，已经成长，成长了。给我一些，我们怎么知道一个基督徒是成熟的？喜乐，不是。我有的时候我跟基督徒在一起，我真的要像一些非基督徒比较有喜乐。有的基督徒很严肃啊。可是喜乐，为什么喜乐？因为耶稣复活了，他不在坟墓里面，他复活了，给我们新的生命。喜乐还有什么可以看得到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啊？爱，他真的爱别人，不一定他爱帮助这个人会逼着帮助他。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什么？你记得这个故事吗？好像门徒是耶稣的随吏，马英九有随吏，对不对？随吏吗？这么说随啊，随护，随护，他们都那天好像耶稣的门徒是这样子。以后小朋友来，你记得这个故事吗？门徒说：“你要什么？”耶稣在后面教导啊。小朋友说：“我们只是跟耶稣要聊天而已啊。”门徒回答说什么？ 聊天而已啊，你们都不知道吗？耶稣是独生子，上帝的独生子，他太忙跟你们聊天而已。哦，你在后面听他的门徒的回答，他说：“门徒，让小朋友来。”门徒说：“好，好，好，你们去吧。”以后耶稣抱这个小孩子，他说：“门徒，这是你的老师。”门徒说：“他们常常天路易不了解耶稣的意思，真的，他们不了解耶稣的意思。这是你的老师，他抱他。他们不只需要我们，门徒，我们也需要小孩子，因为他们已经经过上帝的国度。”门徒说：“我们离开我们的家3年了。”他说：“我们要学习小朋友啊，因为小朋友没有不能做什么，让我们有更高的地位。我们给他们红包，他们不会帮助我们啊。小朋友是小朋友，可是小朋友常常是单纯啊，信任啊，有幽默啊。你知道，一般的成人每一天笑了几次？”平均一般的成人啊，12次。一般的小朋友笑了每一天300次。300次，12比300。哦，我们需要小朋友在旁边，要不然我们真的太严肃啊。小朋友什么事情啊？所以耶稣说，如果你要当我的门徒，你要学习没有办法帮助你的人啊。因为如果你做这个，你的心的回答越来越自然。这个不是因为你做所以别人给你面子的，是因为你做这是很自然的回答，很自然的回答。所以你不认识的人需要帮忙，你帮忙不是因为牧师会看，是因为你是基督徒啊，很自然的回答。还有什么让我们看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啊？知道这个人成熟了，还有什么？所以他上帝的话很好啊，先倾听上帝的话，然后会活出，会做上帝的话。对，上帝的话跟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啊。还有什么？信士。信士的意思是信心吗？哦。OK， 很好啊，很好。还有吗？凡事祷告。真的要跟他建立关系啊，很好啊。还有吗？谦卑。对，如果圣灵赐给你恩赐，帮助你接果子，你完全不会骄傲，都是恩典啊，都是感恩。所以不会骄傲一定是谦卑，因为都是恩典啊，恩典完全不会带来骄傲，都会带来谦卑，因为你没有得到什么，你没有做什么，都是免费的恩典啊，免费的恩典啊。还有什么？追求公义。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那不是这是我的公义，是特别没有地位的人的公义。为什么耶稣常常跟没有地位的人很喜欢在一起啊？我可能他们是最谦卑的。耶稣也渴慕，我常常思考，耶稣在哪里学习渴慕公义？可能从他的妈妈玛利亚，因为你记得玛利亚怀孕的时候，这个青少年怀孕的时候，他唱一首歌，说什么？没有地位的人，有地位的人，哦， 就是上帝国降临的意思。所以可能玛利亚洗碗的时候她都唱公义的歌。很少耶稣说妈妈的眼光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她渴慕公义。公义。所以你已经给我很多很好的标准，怎么看到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目标。的目标。所以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其实到二十五节。我特别要你每一天这个礼拜每一天读这个经文啊。每一天七天到下个礼拜天每一天读这个经文。好，我们现在一七年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这是保罗特别描述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好，我们一七年请来。其实你可以用九天每一天默想一种的圣灵的果子啦。我要你今天晚上默想这个经文，问一个问题：我在哪里？从这个九个果子，哪一种的果子已经在我的生活里面已经熟了，很成熟啊？可能我们都有成熟的地方啊，你要感谢圣灵啊。可是也要问：我在哪里还不够成熟啊？这是你的功课，这是你的祷告的内容。这是你求圣灵帮助你更有仁爱，更善良，更喜乐。这是我们的功，这是我们的功课。求圣灵塑造我们，真的当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造的人。好，现在我要停止，给你们机会问问题。一些人我们喝吃的时候，一些人开始问很好的问题啊。所以我你的功课这番那边是每一个人想一个问题啊。所以我给你们机会问问题啊。好。可以开始问问题。你不要一个人看他们的鞋子啦。有什么问题从昨天晚上到今天？谢谢。我们也给他麦克风，所以我们都可以听到他的问题啊。谢谢。
牧师你好，我想请教，就是说我2006年信主，那在一开始那个比较资深的基督徒都有跟我说，要听上帝的声音。那我也很认真去听上帝的声音，然后后来我觉得我好像有听到，对，那我就再请教那个比较资深的基督徒，是怎样才是听到上帝的声音？他说，如果你觉得有平安，就是有上帝的声音。那我可以请教这个部分，因为我现在信主比较多年了，那我慢慢有去体会这个问题。那可不可以再请教牧师说？我们一直都有声音进来，就是像刚刚讲的那样，其实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一直都有声音，有时候是自己的声音，有时候是上帝的声音，可是要去分别那个是什么样的声音。我可以再请教牧师再帮我们讲解一下您的经验。
谢谢，非常重要。如何察觉上帝的旨意，如何倾听上帝的声音，你确定这个声音真的是他的，不是我的或是别人的。我今天早上说我的教会第二天教会有50个牧师50个师母。我记得有一次一个牧师的姐姐来，他们请我去他们的家，牧师师母跟牧师的姐姐一起吃饭。他的姐姐说有点恐怖的话，他说开始我的弟弟以为上帝呼召他当牧师，一段时间后他发现不是上帝，是我们的妈妈。我说他当牧师40年了，那可能妈妈上帝用妈妈的声音，我希望是这样子的。可是我们要分别 那个是妈妈的声音，自己的声音，朋友的声音，那个真的是上帝的声音。你刚刚用一个标准，一个人说，如果你有平安，应该是上帝的声音。有的时候这是真的，有的时候没有平安，还是上帝的声音啊。我开始读华语的时候，第一年，哦，学习华语不容易啊。我说，上帝啊，如果我没有快一点学这个华语，我没有办法服侍你啊。上帝说，顺服，我没有平安啊。可是是上帝的话，顺服，继续不不莫否，继续做啊。所以不一定每一次你听上帝的声音开始都是平安。离开你的国家，亚伯拉罕撒拉离开你的国家，可是上帝我们已经被退休，已经有我们的什么意志了，老人可以已经有这个意志，我们已经买了，现在你要我们离开吗？是，我不知道撒拉跟亚伯拉罕有平安，不知道啊。可是有的时候上帝对我们说话，给我们很大的平安，很大的平安。很其实一段时间后信他的旨意，平安一定会来啊，因为上帝的旨意真的是平安。可是开始不一定都有平安。另外一个标准是，从上帝的话我们要说，这是上帝的方法，从他的话，他的圣经会不会是这样子的啊？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时间，因为很多声音，常常我的学生打电话给我，马牧师，上帝告诉我离开这间教会。我说，你碰到什么问题啊？我们有问题，可是这是上帝的旨意啊。我说，什么问题啊？我说，偶尔他需要你忍耐，继续啊，以后看到果子啦。所以没有一个信仰不是科学啊，所以没有一个 A B C 就好了。可是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的时候，比较容易知道这是他的声音。我给你一个例子，我的阿公阿妈结婚了65年了，在一起那么久，阿公了解阿妈，阿妈了解阿公，常常不需要说话。我们外面去外面吃饭，阿公有一块食物在这里，阿妈有一个记号，阿公马上不要说话。阿公了解阿妈，我们也了解，以后我们都有。如果我们每一天跟上帝祷告读圣经，越来越可以明白察觉他的旨意。可是如果这是你有选择，你要教他很难啊，这是关系的关系。所以最好的方法是跟他建立很亲密的关系，慢慢会学习如倾听他的声音。另外一个，不要忘记我们很厉害，可以骗自己啊。譬如说这个牧者说，马牧师，我很清楚上帝要我离开。我说，不要太快决定啊，可能你要忍耐一下，经过这个顺利的时间以后，你跟会友的关系越来越好。那可能上帝真的要他离开，我不能说，可是我不要太快说一定是这样子的，给上帝时间，给自己时间啊，给自己时间。很好的问题啊，我有一门课如何察觉上帝的旨意，我们谈这个问题啊。好，有没有别的问题？常常是这样子，第一个问题以后有很多别的问题，很好啊。
牧师，我有个问题，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笑我。我觉得我信主以后，我有很多东西是可以交托的，可是我有一件东西是一直交托不出来，就是我对我儿子的事情，我一直都没办法交托出来。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心境去把它交托出来。我努力很久，可是都是交托给上帝以后，然后明天就又拿回来。我想说，我是这个问题啊，我刚才跟我旁边的姐妹分享，可能是爹的问题哈，可是 有每个人都有 一件东西是没办法交出去的、嗯、我在想说我在别的地方我都可以见证上帝的爱，然后我也很有信心、
嗯、
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我仍然没办法交托，你可以帮忙我吗？
嗯嗯，可能每一个人在生活中有一个地方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处理好，不管是家庭的关系、工作的关系，可能你跟上帝的关系啊。所以第一个记得，我们不是上帝，只是上帝是上帝，第一个。第二个，偶尔跟信心有关系，偶尔跟信心没有关系啊。有的教会很快说，因为你的信心不够，不一定啊。在福音书里面，这个医治的故事，耶稣医治人的故事，有很多不同的。有的时候一个人被医治，因为他自己的信心；有的时候一个人被医治，因为另外一个人的信心；有的时候耶稣医治人，没有看什么人的信心。所以这是奥秘，所以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不一定是自己的信心不够，不一定。第三个，继续祷告，不要失望，上帝了解这个情况。所以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为别人祷告，因为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有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心有点硬，没有办法回来上帝的面前啊。不，我可以给你一个例子的，我的哥哥离开大学后，他也离开教会，每一次我跟他分享耶稣的爱，他说我不要听，我不要听。12年，每一天我为他祷告。上个礼拜我的妈妈去我的哥哥的教会，他两个孩子在敬拜团服侍。我的妈妈说，哦，你的哥哥当他的儿子那么好的榜样。那12年内我都没有上道，以后我的哥哥的孩子会看他们的爸爸当他们的信仰的榜样。可是现在是这样子的，是恩典，也是奥秘啊。所以一部分继续祷告，一部分放你的儿子在上帝的手中，依靠他，依靠上帝。那我们看圣灵怎么做他的工作，我们常常不知道。可是我第四堂看，偶尔我们的时间跟上帝的时间不一样，12年很长啊。哦，我快要说好算了，他是浪子啦，可是我没有说算了，我继续为他祷告。现在他的自己的孩子的榜，信仰的榜样。哦，我一月底去他的家，他有自己的家庭礼拜。我说妈，你看，妈说，哦，我们都没有想到，这是上帝想到。不，谢谢你的问题啊，继续啊，一个继续祷告，不，一个也有点放轻松，放这个孩子在上帝的手中，不是就是在你的，不是你的力量，真的是上帝的力量。你有问题吗？好。
马牧师好，刚才两位姐妹她们都是比较年轻的基督徒，我是老基督徒，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听到马牧师一句话，我很喜欢，就是说祷告是一种生活，不是一个原则或是方法什么之类的。那我自己也有祷告的生活。那我想请马牧师分享一下，说圣经里面比较高品质的祷告生活的典范是什么？因为现在的人都常常喊一个口号，就是说生活要追求高品质。那我不希望我成为一个老油条的基督徒。我想说圣经的典范，高品质的祷告的典范是什么？因为马牧师刚才在这个分享里面也提到说，我们要有静默的祷告的时间。我自己的这样的经验，我很喜欢，我可以常常一个有时间的时候，我就会一 比如说一个早上什么怎么样祷告，跟上帝有很好的沟通。可是我也曾发生过，说我祷告一半我睡着了，然后我就非常生气自己，然后我就跟上帝说，上帝暂停，我真的是需要睡觉，我就去睡觉，然后再起来，类似像这样的事情。那我还有很多更多的时间是我走路的时候我在祷告，好像好朋友这样子，想到一个什么就哎，好像一个 morning call 就哎，怎么啊，上帝怎么怎么上帝怎么，可是这是一种祷告的走路的一个祷告。可是我不晓得我是这样的一个祷告方式对我而言是非常多的，那我是想知道说，圣经里面这种高品质的祷告的一个描述或什么，是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谢谢你的问题很丰富啊，如果每一天你祷告你都睡觉，可能你的祷告的时间不对，这是一个。如果有的人，我发现每一次他们祷告他们都睡啊。我带一些牧师在退休会已经四年，这我们有安静的时间，这个牧师都睡觉。所以我跟他说，可能你真的要面对，不是打自己的错，为什么我那么累，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啊。另外一个是祷告是一种的生活，其实我们的灵修不是只是祷告跟读圣经，灵修影响我们全部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都有关系啊。所以如果你的祷告让你更爱上帝，更爱你的灵舍，这是很好的祷告的生活啊。如果祷告的生活让你结果子，这是很好的祷告的生活啊。可是也需要一个规律的时间，因为要不然太忙会忘记。所以你说你用走路祷告很好啊，每一个人的灵性的类型也不一样，有的人很活泼啊，有的人很这么情感很 emotional， 每一次祷告会流泪啊，有的人都没有流泪啊。如果你的标准是流泪，可是你不是你们比较理性的人啊，不对的标准啊。所以要看自己的生活，祷告成为你的生活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也影响你全部的生活，可能这是标准啊。不是你偶尔祷告的时候睡觉，我也偶尔祷告睡觉啊。然后我说好，那我可能不要用晚上。我给你另外一个例子，以前我去家乐福礼拜六的时候最忙的时间，很多人用他们的车子，不是故意，可是他们都碰到我在礼拜六在家乐福很难，我很难当很好的基督徒啊，因为他们都碰到我越来越没有耐心啊。我说约翰，礼拜六你不要去家乐福啊。所以这是了解自己啊，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你要了解自己的个性啊、体力啊、精神啊、试探啊等等啊，这个会影响你跟上帝的关系。现在我去家乐福很轻松，因为不是礼拜六啊。那 Costco 什么时间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不应该去 Costco 啊，因为都会碰到我啊。意思不是故意，但意思是影响我的心，原来所以加尔文说，认识上帝也更认识自己，这是一辈子的功课。我们都不一样，不一定别人的方法一定是你的方法。以前我小的时候，对面的邻居他们的太太，我认为她是一个基督徒的榜样。以后我发现她的个性，我长大的时候跟我的个性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她是很好的见证人，可是不一定她的方法是我的方法，因为我们不一样。上帝创造你，给你不一样的个性，不一样的恩赐，不一样的特色，这个不是错误，这是上帝的安排啊。所以你要注意认识自己啊，认识自己。好，谢谢。 好，有没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好，谢谢。
嗯，黄牧师，有一个问题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然后我常常在祷告中会有一个感觉或者一个想象，可是我曾经遇过姐妹，就是她告诉我说，她在祷告中看到我的意象，那可是我
谁看到你的？
就是她会跑来跟我说，她有看到一个意象是关于我的。
别人告诉你这个？
对。Uh-huh. 然后可是我自己常常在祷告中，我是没有。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区分所谓的意象跟我们在祷告中我的感受。
嗯，
那我们会有一个计划啊，就是我预计要去做一件事，那我当然对那个计划我有一个描绘的那个画面
啊，
就是所谓可能人生的一个愿景
啊，
或者说我去完成那个目标，但是我觉得那个是我的感觉
啊。
可是会有遇到姐妹跟我说，比如说他看到一个意象是关于我的、
uh-huh.
那我想知道说所谓的在祷告里面的意象跟我的感跟个人的感受是怎么去区分的、
其实这跟第一个问题有关系，我们如何察觉上帝的旨意，我们什么时候知道别人看他们有意象关于我们，什么时候真的是上帝用他们跟我们说话，什么时候不是？如果有点冲突，你的意向跟他们的意向图片不一样，那个真的是上帝。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的察觉上帝的旨意的问题啊，也不容易。可是，如果人要告诉我的情况，上帝告诉他们我的情况，我第一个问题 question 是：为什么上帝告诉他们？他们是先知吗？可能。不一定，因为可能以色列的君王常常问先知，为什么他没有告诉我、啊？这是一个公平的问题啊。可是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人真的爱我吗？他的意思真的是帮助我吗？或是他有自己的意思？我刚刚用这个例子，对不对？这个女生，上帝告诉他。这个要告诉这个男生啊，所以我不清楚这个女生的察觉的方法是完全单纯吗，或是没有？所以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上帝告诉他没有告诉我？第二个，他真的爱我吗？他的目标真的是单纯吗？或是有别的目标啊？第三个，可能。你自己需要更多祷告的时间察觉。如果我有不一样的图片，我不一定马上会说哦他是对。可是我也不能太快说我是对。太重要啊，可能我花时间慢慢比较这个两个图片，用上帝的话比较。用以前上帝跟我说的话的方法跟这个说的话的方法比较。有一些标准会刚慢慢了解了解，偶尔上帝会用别人对我们说话，可是不一定每一个人说他们感动，圣灵感动他们告诉我。以前我们有一个姐妹在教会，她很喜欢告诉别人他们的问题啊，可是其实我发现她的问题很多，她不愿意倾听，她没有谦卑的心，所以别人说，牧师他告诉我说，不理他，不是不理他，不倾听他，我认为他自己有问题啊。以后我跟他谈他的问题，我不是随便说话，我的意思是我跟他说，我认为你要利用这个控制人，这个不是上帝啊。可是不容易啊，有的时候上帝用很奇怪的方法跟我们说话。可是记得有一次玛利亚的男朋友 的例子啦，上帝告诉玛利亚，玛利亚打电话给有一次，我怀孕了，你不是爸爸，你要跟我结婚，有一次说，可是圣经说他是一个义人， 他安静要分开分手。他自己睡觉的时候天使会来，那个时候天使很忙啊。他说约瑟，玛利亚听得对，这个孩子是圣灵的，你要当他的干爸爸。所以约瑟起床的时候可能他说，哇，这个声音真的是天使吗？这是我的声音，应该是天使，以后顺服啊。可是开始玛利亚跟他说话，他不相信。以后上帝再来，用天使跟他说话。所以如果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偶尔上帝说什么，我在门外敲门，叩门啊。如果你愿意打开，有的时候上帝需要约翰去台湾，不能，我在这间教会两年而已啊，不行。也有奥秘啊，可是有一些方法可以慢慢察觉，察觉他的基本。谢谢你，因为我们小心一点啊，就是完全相信一个人啊。有一次我们胎儿组胎儿中会有一些妇女当先知，先知这是真的一个圣灵的运动。这些妇女非常谦卑，有一次我去胎儿组的教会讲道，讲道后牧师来说，那牧师有一个妇女她要说上帝的话，你来这里倾听。我他都用胎儿组的话我听不懂啊，可是我听得懂一个字是 boxu 就是日本话 boxi 的意思，而他说 boxi 就是 boxu 的意思，牧师的意思，他都说 boxi 我刚刚讲到，我说哦，他会不会怎么谈我的讲道啊，不对，我都谈 boxi 我说牧师他说什么，他帮我翻译。其实他的话是一个孤立的话，孤立弟兄姐妹。所以以后我问牧师，牧师这个简直常常站起来说话吗？他说常常。我说会不会给你压力？他说不会。我说为什么？那牧师他是我的妈妈。可是我们研究这个胎儿组圣灵在他们的当中做圣灵的工作，我们发现很多这个女生的先知真的用上帝的话鼓励全部的部落改变。可是他们的目标不是我站在这里告诉你，是非常谦卑，我站在你们的当中分享上帝的话，分享上帝的爱。所以这个是我的很大的功课。第一次我教到一牧师告诉我，清楚一个人要站起来说话，很特别啊。可是我研究大部分这些女生的先知真的很谦卑，我认为圣灵用他们祝福每一个部落，每一个部落。我们看到很多很美的果子的，很美的果子。我谢谢你们的精神啊。开始陈牧师打电话，他说妈牧师误堂，我说哦，可能你的会友受不了误堂啊，可是你们很认真啊，所以你们的精神给我精神啊，所以我非常高兴啊来这里。那我希望你们今年这个题目会继续认识上帝，认识自己，以后结圣灵的果子啦。所以用这个礼拜特别默想22节、23节，在那里我已经有一些成熟的果子啦。如果你已经有一些 成熟的果子，你感谢上帝，这个不是骄傲，这是感恩，感恩。然后看你还在哪里需要更成熟啊，这是你的今年的功课。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你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位，不一样的个性，不一样的经验，不一样的家庭的背景，不一样的恩赐，可是一样的圣灵， 一样的洗礼，一样的主，我们感谢你，呼召我们当你的身体，当你的教会。求你祝福每位弟兄姐妹，帮助他们，不管在家庭，在上班的地方，在教会，在社会结果子。求你帮助我们更认识你，更爱你，也更认识更爱自己，也更认识更爱我们的灵舍。帮助我们明天去上班的时候，在家庭的附近，在什么地方分享你的爱。求你赐给我们耶稣的香味，所以我们进入一个房间，他们会闻到说，哎，耶稣进来了。祝福教会，祝福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帝祝福你们，谢谢。